各位听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迎来50周年，50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依然困扰了中国的几代人，主要原因大概应是至今中国官方尚没有对这段历史做出系统的总结。文革似乎像一块碰不得的伤疤，在中国成为一个人们不愿谈及的禁忌。如何反思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对如今的中国是否还有着其影响，以及怎样的影响？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来旅居美国的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谈谈相关看法。陈破空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谈谈50年后的今天，中国官方为什么始终对文革这一话题讳莫如深？
关于文革，我们知道中共在1976年划过风宣布文革结束，但事实上文革并没有完全结束，它是以不同形式存在，而且时不时掀起所谓的小高潮，就好像薄熙来在重庆穿红打黑，或者早些年邓小平搞反精神污染一样。所以最近几年有这个文革遗风，我想中共当局啊，他的做法是尽量低调处理，不提文革。虽然他们有文件说彻底否定，但是他们尽量在公众场合中不提，也拒绝大家的反思和研讨。因为如果说去研讨和反思文革的话，等于是在反思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罪恶，10年浩劫，对文物文古迹等等破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宁愿捂住这个盖子，捂住真相。他觉得这个真相一旦揭开，可能会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基础。
曾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几代人呢，许多人已经告别人世，其他人或已达到耄耋之年，或已年近古稀，再年轻一点的也已尽花甲或知天命。这些人中有的曾积极参与，有的则为受害者。回避文革的话题是否可以成为消除他们记忆中伤痕的最好的办法？
我想文革是一个全民族的浩劫，长达10年，其中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受害者最突出的就是当时毛泽东锁定的5类分子，地富反怀右，他们是最大的受害群体。这个受害群体就跟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群体一样，纳粹犹太人采取的是种族灭绝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是群体灭绝，都是灭绝，都是反人类罪、反人权罪。当时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红八月，或者是之后的那些蔓延全国的暴力啊，对这种5类分子都是大开杀戒，可以任意斩杀，不要法律。像发生在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或者是发生在广西的人吃人的那些惨剧，说这是一个受害群体。但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受害中国1亿多人被迫害，也就是说受害者群体非常巨大。这1亿多受害者今天集体的失声，或者是沉默，或者是无声，或者随着年事已高逐渐离开这个世界，这对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知道纳粹德国结束后，犹太人群体发生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犹太人的纪念碑或者纪念馆，来纪念犹太人被屠杀的、被迫害的这个历史。同时犹太人也重新赢得了他们的话语权，甚至他们复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人类历史翻过了那个惨痛而沉重的一页。但是中国这一页历史却没有翻过，在于当权者捂住这个盖子，当权者不让文革全面反思。因为跟纳粹德国相比，纳粹德国被终结了，德国发生了制度变革，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说这个国家可以反思，可以检讨，然后可以在反思的基础上前进。但是中国那个制造文革的一党专政的制度还存在，而那个曾经作为加害者的党，那个执政党还在执政，高高在上，而且捂住真相。在这样的情况下，文革得不到真正的反思，而上行下效的结果是文革遗风仍然弥漫于社会。而很多人如果说要去揭露真相的话，可能会受到当局的迫害。所以中国的文革的历史真相，这些受害者的悲剧仍然被埋藏在历史的沙土之中。
中国现任主席习近平一家呢，曾为文革中的受害者，却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权力斗争的洗礼。您如何解读这一观点？
关于习近平家族呢，就是有两个说法。一个呢，当然他是受害者，他的父亲是被毛泽东迫害的，实际上在文革前就已经入狱，他的父亲总共坐了6年大牢。在文革前，大概是在这个彭德怀落难前后，1962年，他的父亲就落难了。因为一部小说，所谓《刘志丹》，这部小说说是反党，实际上就说陕北是刘志丹和习仲勋他们创建的，不是毛泽东创建的。说毛泽东这个大动肝火，就因为这么一部小说，说是有人利用小说反党，把习仲勋呢打入大牢。那文革中受了更深重的迫害，公开的批斗。而习近平本人也受到连累，小时候待过少管所，后来被下放农村等等。 但是另一个说法是，习家族一方面是文革的受害者，是毛泽东路线的受害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毛泽东或者对共产党有感恩戴德的一面，因为他的父亲在早年在陕北的时候，听说被极左路线或者被王明路线所迫害，放入大牢，毛泽东到达陕北之后把他拯救出来，他们认为有救命之恩。另外，习近平本人虽然经过文革的这些磨难，后来又逐渐成为培养为第三梯队，甚至最后接任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因此他们又有理由跑来感恩，就是对毛泽东或者是共产党感恩。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下，我们看到习近平也出现一个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在说后三十年要像邓小平那样深化改革，但另一方面又说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说举毛泽东的旗帜，说这样一个习近平给人的感觉啊，有点认贼作父的感觉，因为他的父亲是习仲勋，习仲勋是跟毛泽东不合的，路线上不合，跟邓小平也不合，因为习仲勋是反对六四屠杀的，但是习近平却举毛旗举邓旗，给人的感觉是他认毛泽东认邓小平为他的父亲。所以我倒是真诚地劝告习近平不要认贼作父，而认回自己的父亲，就是他那个相对开明的温和的心中还有一些人民的父亲习仲勋。
文革这段历史对如今的中国有着怎样的影响？你认为
文革这段历史啊，对中国来说影响惨重，因为它虽然过去了五十年，它开始五十年了，过去已经四十年了，这半个世纪，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我想在社会上的影响，就整个的影响了社会风气。文革中那种同志出卖、亲情决绝，那种人性泯灭、兽性泛滥，给中国后来的社会道德沦丧带来了极大的恶劣的示范。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像一个叫张宏斌的人出卖他母亲，导致他母亲被枪杀，还有一些除了子女检举父母，还有一些兄弟姐妹互相残杀，这些例子啊没不胜举。还有一些加害者，刚才提到加害者，其实最早的加害者都是中共的高官的子女，但是一个中共的高官子女在后来并没有做出了反思，他们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头头，掀起了武斗，掀起了红八月，使很多人受害，甚至是像老师被打死、校长被打死这些惨剧啊，历历在目。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做真诚的忏悔和反思。像陈小鲁、陈毅的儿子，他虽然表示对八中师生表示道歉，但是他是现在是安邦公司的掌门人，安邦公司那么多钱，动不动就几十亿、几百美金收购外国企业，包括美国的华尔道夫，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拿一笔钱出来建立一个文革受难者基金，去帮助、救助、关怀那些文革的受害者。另外还想宋冰冰，中共上将宋仁群的女儿，组织了第一起武斗红八月，就是把卞仲云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活活打死的，用这个带铜扣的皮鞭，用带钉的皮靴，活活折磨致死的这么一个惨重的案例。不管他当时有没有动手，他都是这个案件的主凶，他轻描淡写的做了一个所谓的道歉。我原来说过，像宋冰冰这样的人，他应该投案自首，如果中国公安机关不受理的话，他应该投案自首到国际法庭，让当年那些文革那些凶杀案，一桩桩的反人类、反人权的案例得到国际公义的审判。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们只是假装做了一个所谓的道歉，或者是轻微的忏悔的姿势，说这些加害者的作为对这个社会有非常负面的示范，使这个社会觉得那些加害者是无所谓的，只要说一两句轻描淡写的话，甚至推卸一下责任就行了。甚至于中共党的那些受害者也做出了非常不好的示范，就像刘少奇家族，刘少奇当时国家主席，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被毛泽东迫害惨死，但是他的夫人王光美也受了迫害和长期监禁，还有凌辱，他的儿子刘源也受尽磨难，但是刘源居然后来说毛泽东有错误，但也有功劳，而且说文革只能算是渎职，好像不算什么大错。中国古人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像刘源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健全的人格，还有起码的一些风骨。而他的这个母亲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更是离谱，他宴请毛刘两家，说是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还跑到韶山那个毛泽东纪念馆去参观，说他是毛主席的学生。实际上他是什么学生呢？游泳池里的学生，因为他早年陪毛泽东游泳，毛泽东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陪他游泳，有这么一段事情。后来刘少奇虽然被打倒，刘少奇被毛泽东整死，但是对王光美呢刀下留人，王光美坐了12年大牢出来了，就感恩涕零，说这些人说的轻一点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说的重一点是功利主义者，就只要他们恢复了他们的官职，恢复了他们贵族式的待遇，他们对整个社会就不负责任了。事实上有良心，对文革有深刻的反思的话， 利用他们的地位、权力和影响，他们完全可以去推动这个制度变革，推动一个中国的民主化。因为产生文革的基础是那个一党专政的制度，而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如果不消除，文革死灰复燃的土壤和气候和基础还是存在的。但是这些人对这一点毫无反思，因此给中国社会带了遗害至今的这么一个专制的阴影，阴魂不散。
可是中国方面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绝不会重演。50年后的今天，您认为应对这段历史做出什么样的反思？
中国的人民日报、环球日报说是深夜发文，重申否定文革，就重申1981年中国共产党所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是彻底否定文革。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决议，虽然今天他们有重申，今天这个重申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是在海内外的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时代，各国都在举行文革50周年的反思和纪念，中国的网络上也有强大的纪念和反思声浪，但是官方一直沉默不语、默不作声，企图低调、企图蒙混过关，甚至是最好让人们不要提、忘记那一夜。但事实上人们不会忘记，中国5000年的文明被毁灭，中国那么多的文物古迹，近乎90%以上的文物古迹被销毁、被毁灭，连祖宗之庙、孔庙、黄帝陵都被夷为平地。这样的历史惨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大劫难，5000年的大劫难也就是这一次，就这10年。所以说中国社会也好，整个人类社会都不会忘记。中共如果说只是否定，说文革不会重演，口头上的表示根本不能够说明什么。因为你要反思过去的沉重一页，就像人类反思一战、反思二战、反思犹太人的悲剧一样，必须做出一个实际行动上的反思，比如说建纪念馆、建博物馆，对受害者做出赔偿、做出追思，对加害者绳之以法，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对产生那样的悲剧的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和修正，这才是一个杜绝惨剧和悲剧重演的方式，才可能杜绝文革重演。但事实上官方的做法完全相反，不仅压制对文革的研究、对文革的反思，而且现在广东有一个文革博物馆已经存在很久了，那里边有这个文革的遗物、雕塑还有图片在，但是最近被当局封杀，用一些标签把这些文物啊、把这些图片全部封掉。据说那些标签上面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这些标签、这些横幅，把这个文革博物馆从里到外完全给遮盖起来。这什么行为？这就是说得轻一点，这是一种掩盖啊，这是一种对这个博物馆的一种极大的侮辱和挑战；说得重一点，就是文革复辟，就是文革翻炒，就是一个小文革，就是一个文革遗风的重演。用什么封条把这个贴住那个贴，人用另一句口号的代替，也就是说文革不值得反思，文革不值得展现，而要展现的是所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独裁加腐败，所谓的中国模式。
谢谢陈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